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77回。寒力袍袖一抖，大股的紫色的寒焰狂涌而出，一下子呢就将那些魔火扑灭了，但是并没有马上就去追老魔的元婴，而是缓缓地站在原地，平静异常地望着老魔的元婴仓皇而逃。元婴几个瞬移之后就到了百余丈之外，回头一看呢，这韩立站在原地竟然动都没有动，心中一愣之下不禁的身形一顿。就在这个时候，元婴头顶虚空中啊灵光一闪，一只乌黑飞刀诡异的浮现，然后向下无声无息的一落。元婴直到飞刀落及头顶上的时候才蓦然一惊的发现，但是已经迟了。一道黑芒闪过之后，老魔的元婴硬生生的被斩成了两片，接着银光大放，另一个寒力在附近空中悠然的浮现而出。原来人形傀儡在解决了那只双手乌蛇之后已经赶到了附近，在韩立的驱使之下呢，正好出手将老魔的元婴给拦截了下来。但是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元婴被斩成了两截之后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反而两半元婴突然一阵黑气翻滚，一下子化为了六道黑丝向四面八方同时击射出去。但是人形傀儡一愣，他马上反应极快的十指连弹呐，顿时霹雳之声一响，十几道纤细的金狐飞快的射出，一闪即逝之后呢，就追上了那几道黑丝。几声沉闷的雷鸣之声，一团团金光爆裂开来，那些黑丝丝毫抵抗之力没有的，都化为了乌有。这位威震乱星海数百年的第一魔修，就这样真的是形神俱灭了。人形傀儡淡淡的望了几眼爆裂之处，确定了的确没有残魂再逃走之后，当即冲悬浮在半空中的那只孤零零的绿色小瓶虚空一抓，将其呢吸到了手中。他也没有打开瓶盖，就面无表情的朝韩立缓缓的飞了过来。说起来呢，也算是这位老魔倒霉，原本呢他的元婴分魂的秘术也算少见至极啊，若是寻常修士出其不意之下，说不定真让他有一缕残魂逃了出去，未尝不能有机会再次卷土重来的。但是偏偏韩立当年在经过木兰草原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元婴修士使用过类似的秘术逃脱过一回，所以呢心中早就思量过了此类对策，所以人形傀儡毫不犹豫地借用了金雷主小剑上的辟邪神雷，一击就将老魔的分魂全都灭杀了个干净啊，否则只要稍一迟疑，那麻烦可就大了。毕竟这些残魂一旦隐匿了起来，可是实在难以寻觅追踪的。人形傀儡一飞到韩立身前的时候，就将那绿色瓶子抛了过来，韩立一把接住，低头细细地看了一眼，脸上呢露出了一丝感兴趣之色。但是还没有等他打开此瓶，忽然远处一阵鬼哭厉啸之声传来呀，韩立目光一闪，抬头望向了五子同心魔那边。只见远处少了老魔主持的那面鬼幡，此刻威力大减，再一次的被五魔重新占了上风。但是幡上的三颗骷髅头显然生前那也不是等闲的修士啊，虽然说明显不敌五魔，但仍然暴跳如雷的双目绿光乱闪，一副暴虐异常的样子呀。韩立看到这一幕，眉头微微一皱，当即心中法诀一动，一催五魔，顿时 原本化为鬼头的三只铜心魔呀，往地上一滚，在灰气阵阵之下，也化成了三具白色骨架。而两只原本和雾蛟缠斗的另外两魔，猛然身形一晃，退到了后边。还没有等古幡上的三只骷髅头和黑气所化的蛟龙再次攻来，这五魔竟然同时两手掐诀，然后一张白森森的大口啊，顿时五股颜色各异的寒焰狂喷而出，然后交织一起，竟然化为了一片五色的火海，气势汹汹地扑了过去。那只黑气所化的蛟龙最先迎上了寒焰，但是刚一接触之下，不可思议的情景就出现了。在五色火焰一照之下，原本张牙舞爪的黑蛟动作一致，庞大的身形竟一下子变得奇慢无比啊，颤巍巍之下，动作仿佛被放慢了十几倍一般。那五魔呢，却同时一声长啸，火海中随之浮现出了无数巴掌大小的五色冰刃。随着火焰一翻滚之后，利刃密密麻麻的同时激射而出，瞬间将黑蛟切成了无数块。此蛟化为的黑气在火焰中消失的那是无影无踪啊。三只骷髅头则更加不济了，喷出的黑气一接触着五色火焰，同样一缓，随即被火焰翻滚一番扫荡于空啊。三个骷髅头眼见五色火焰渐渐的逼近，虽然说口中是黑气不停啊，但是终于有几分畏惧了，呜呜之声大起。见到此景，五子同心魔却发出了阴寒的怪笑，随即口中寒焰同时一停，身形忽然化为了五股灰白之气，冲入到了火海当中。下一刻，当五色火焰逼到了古幡的顶端，到了三只骷髅头近在咫尺的地方的时候，五股灰白之气啊，从火海中一闪的射出，转眼之间再化为了五只狰狞的鬼头。他们似乎兴奋异常啊，獠牙一阵乱挫之后，也不用任何神通就扑了下去，嘎嘣嘎嘣之声大响啊。五只鬼头恶狠狠的大嘴一张，咬向了三只白骷髅头啊。三只骷髅头自然不肯就这样被吞噬掉，同样大嘴一张，反咬起五魔来。顿时之间，怪叫狂吼之声不绝，五只鬼头和三只骷髅头就此呢撕咬在了一起。因为前边喷吐的黑气太多了，三个骷髅头似乎本身元气不足，再加上以三敌五，自然更加的不济。眨眼之间，三只中的两只便被鬼头中的四只分别咬住了一侧，大口的吞噬了起来。残余的一只呢，也在最后那只鬼头的威逼之下，只有招架之力了。看到这一幕，韩立微微一笑，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与此同时啊，从他手上的小鼎中却传出了一声悠悠的叹息。怎么，天蓝道友对我的五色寒焰有什么指教吗？韩立目光一动，开口问道。哎，指教谈不上，不过你的这五色寒焰倒是让我想起了灵界中几种五行属性的功法，这些功法施展出来之后也同样的身具五色，和你的寒焰可真的有些酷似呀。但是你这种寒焰却是极寒之物，若是不知情对手错认为是五行功法，恐怕会吃上一个不小的亏。青光一闪啊，虚天顶上面浮现出了一名唇红齿白的青山小童，吃着一对白白胖胖的小足，踩在这顶盖之上，一边悠悠地说着，一边向远处的五魔望去。五行功法，韩立听了倒是一愣。不错，我到你们人界其实就已经发现你们此界的功法呀，似乎很少有多种属性兼修的，大多呢是单一属性的功法。哼，若是这样下去的话， 就算是真有人能飞升灵界去，恐怕也没有希望进阶到炼虚期吧。童子一笑，这脸上呢可露出了一丝讥讽啊。天蓝道友，这话是什么意思呀？韩立心中一凛，追问了起来。
没什么，现在啊和你提炼虚期的事情有些太早了，不过呢我可以提点你一下，进阶炼虚期的关键那就是五行合一，你若是能进阶化神的话，最好呢马上将主修功法改成修炼多种属性的，哎呀实在不行再兼修一门风雷这样特殊属性的功法，也能够勉强凑合吧，这样突破炼虚的机会才会大上一些。当然了，这种多属性功法自然远比普通功法难修炼得多，法力进度呢远不及单一属性的，若是根本不奢望突破炼虚的话，还是修炼单属性功法的比较好，这样呢法力增长也会快一些，才更容易挨过300年一次的小天劫。童子随口说出了这般一番话，韩立听得目瞪口呆了，半晌之后才惊疑地问道，
五行合一，这还真麻烦了，
在下的清源剑诀那可是单一的木属性功法，修炼风雷属性功法这点倒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变异属性原本就属于多种属性融合而成，但是修炼何种属性的功法不是应该深具此种属性的灵根吗？难道天性灵根的修士在你们灵界反而倒成了庸才？所谓的小天劫，哎，又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人类在灵界也和你们妖修一般，也要渡雷劫吗？想不到老夫区区的一句话竟然引来道友这么多的问题啊。啊，既然如此，那老夫就顺便给道友啊解释两句吧。这童子似笑非笑的冲韩立说道，天灵根呢在我们灵界也是很稀少的，而并非什么庸才啊，同样是各大宗门和大小势力极力想收入门下的弟子，那毕竟单一灵根者只有在炼虚期的时候才会遇到五行合一问题的，在此之前呢，天灵根者肯定比普通灵根者强得太多了，在我们灵界呀，这炼虚期修士也是一方宗主或一地霸主的身份，而天灵根者真到了突破炼虚阶段的时候，大半呢都会兼修啊，或者是改修多属性功法的，至于灵根问题很好解决，在我们灵界早有人创立出了一种利用特制的妖兽内丹来代替本身所取灵根的秘术，这种灵根呢又被称为丹灵根，效果呀比真正的灵根自然差一些了，但是呢用它修炼其他属性功法还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了这种丹灵根也只能对本身已经具有其他属性灵根的修士有用，凡人是没有办法炼化丹灵根的。其实啊，以前我们灵界还有另外一种气灵根，是用某种法器宝物来代替这灵根效用的，但是这种将器物炼化灵根的方法不但耗时太久，而且啊，一旦炼化成功这危险性嘛也是很大的，所以呢在我们灵界已经很少有人采用了。至于天生具有三四种灵根甚至五行俱全的修士，自行突破到炼虚境界的，我们灵界如此之大自然不是没有，但这些人无一不是大有毅力之辈，实在不是普通修士可比的。至于那所谓的小天劫嘛，这是每一名元婴以上修士在灵界都必须要经历的。童子这个时候声音一顿，看了看韩立，又接着说道，
哎呀， 下境界的元婴和化神修士是每300年经历一次天劫，所以呢称为小天劫。中境界的炼虚和合体大成期的天劫啊，是3000年一次，则被称为呢大天劫。至于修炼到最后一层飞升真仙界的所经历的，自然是仙劫了。当然了，即使是同样类型的天劫，每一阶段啊，甚至是每一个人经历都有一些差别的。但是一般来说，即使你修为停在原地没有寸进，后面一次的天劫远比上一次的厉害许多。所以灵界固然灵气盎然，修炼速度远远超过你们这样的人界，但是你一旦凝结元婴成功，便会如同逆水行舟一般不进则灭。每一年死在各种天劫之下的知名修士也不知道有多少啊。韩道友也不要以为进阶炼虚期就从此高枕无忧了。虽然说炼虚期修士从理论上讲，只要有充足的天地元气供应着啊，就可以受享无尽，但若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炼虚期以上修士真有哪个就此长生无忧的，只要没有飞升到仙界，死在各种大天劫之下也只是迟早的事情。说到这里，童子脸色阴沉了下来，目中呢流露出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之色。韩立也神色凝重了下来，对方说的不多，但却流露出的言语明显说明灵界也并非什么真正的乐园。不过当听到炼虚期修士寿元无限制之后，韩立心中忍不住大喜起来。虽然他曾经从一些典籍上偶尔看到过有说炼虚期修士似乎寿元无穷尽的，但是此番对方口中得到确切消息之后才真正踏实下来。听对方的口气，这种寿元的无尽也只有灵界才能够真正实现，否则即使在人界紧接着炼虚期啊，天地元气没有办法供应充足，自然仍是寿元有限。化神期就可初步沟通天地元气，想必到了灵界寿元也绝不会是区区的2000年了。怪不得那些化神老怪物一个个苦思冥想要飞升灵界之法呀。至于对方口中所说的天劫之事，韩立心中呢有些警惕，但是呢没有太往心里去，这等事情对他来说有些太过遥远了，根本不是他现在可以担心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口中在随意地问了一些有关丹灵根和气灵根的事情，韩立终于点了点头，闭嘴不言了。但是目光闪动之下，谁也不知道他心里边到底在想些什么。过了片刻之后，韩立把玩了一会儿手里边的碧绿色的瓶子，用一根手指呢在瓶盖上轻轻一弹，青光闪动之下，瓶子一个倒翻，瓶盖自行弹射开来。但是一时之间下方空空如也，竟什么东西也没从里面冒出。韩立心中一愣啊，刚想再有所举动的时候，突然一道绿光冲瓶子里边激射而出，一闪之后就要遁走的样子。韩立虽然说有些措手不及，但又怎么会真的让他逃掉呢？当即鼻中一声闷哼啊，反手虚空狠狠一抓，这速度当然很快啊，一只青色大手凭空在绿光上空浮现，朝下呢是一把捞去。遁出的这道绿光似乎早已经是衰弱不堪了，虽然说极力的想要躲避，但是遁速并不太快，被大手轻易的将其一把抓住了。只见绿光闪动当中，竟然有一名面容模糊不清的
女修元婴。韩立不禁摸了摸下巴，脸上呢露出了一丝意外。阁下是哪位道友啊？怎么会被六道禁锢在瓶子里边呢？韩立盯着这女修的元婴，缓缓地开口说道：
道友又是何人？六道的老魔呢？
这元婴虽然说被大手牢牢地抓住，但是却毫不客气地反问了起来：
六道？哼，道友若是想见他的话，恐怕要有一些失望了。我已经送他上路了。
面对区区一只元婴，韩立轻轻一笑，也懒得动什么心思，直接地回答：
什么？你灭了那老魔？这怎么可能？嗯，你是？
此元婴身形一颤，口中传来了难以置信的声音：
怎么？你认得我？
韩立有些奇怪了，在乱星海他虽然说认识几名女修士，但是元婴级别以上的除了林玉玲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呢。
你是韩立吧？
当年虚天殿中本夫人见过你一次的，后来听说你得到了那只虚天鼎，没想到你不但逃过了那些老怪的追杀，如今修为竟精进如此了。那女婴半晌之后才声音古怪地说道：
你是温夫人。
一听对方提起了虚天鼎，在凭借着似曾相识的声音，韩立脑中灵光一闪，顿时想起来了：
没想到道友还记得我。
女修元婴则长叹了一口气，看到对方坦然承认了，韩立脸上可满是诧异之色呀。这温夫人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被这老魔抓到瓶子里去了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7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78回。这一名女修士的元婴，竟然是当初韩立闯虚天殿的时候，在开始大殿中见过一面的那名温夫人。此女虽然当初修为不低，但是去虚天殿中只是为了采集几种灵药，半途呢就自行退了出去。但是因为对方和六道大有关系的样子，所以啊她记得很清楚。在下没有记错的话，夫人似乎是六道的双修伴侣啊。韩立惊疑地问道：
双修伴侣？
你见过有将自己的伴侣元婴禁锢在法宝中的吗？不过韩道友，六道那老贼真的被你杀掉了吗？温夫人怨毒异常地哼了一声，仍然有些怀疑地问道。听到温夫人此言，韩立微微一笑，二话不说的单手冲某处轻轻一点。温夫人元婴一愣之下，随着就望去，这才发现在不远之处竟然呢凭空浮现了一块紫蒙蒙的巨冰出来，而在冰块中赫然冰封着一具残尸，正是六道极盛留下来的半截尸体。而与此同时啊，原本死死抓住元婴的那只青色大手灵光狂闪几下就凭空消失了。温夫人的元婴暂时恢复了自由。
哈，果然是那老贼，死得好，没想到你处心积虑之下反而走在了我的前边。
这元婴一恢复行动啊，急忙飞射了过去，围着紫色冰块转了几圈之后，竟发出了凄厉至极的笑声。韩立眉头一皱啊，他虽然说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六道和这位温夫人 反目为仇，但是也没有兴趣多听什么。当即心念一转之下，开始思量如何处理对方。元英口中的笑声终于渐渐地停了下来，然后目光一扫过来，发现了韩立一副沉吟之色之后，竟直接说道：韩道友不必费心什么，我被禁锢在法宝中的时间太长，元英早就虚弱不堪，没有办法夺舍重生了，必须马上将元英自行散去，才有可能有轮回之机。韩道友帮我报了大仇，老身实在是感激不尽，但是以道友如今的神通，我也没有什么可相报的，只能希望来世再报答道友的大恩了。元英口中一说完这话，就忽然之间单手一拍自己的天灵盖，一团刺目的红光爆发而出，随即呢将元英从头到脚彻底的罩在其下，接着呀，元英就在红光当中寸寸碎裂开来，最终呢在韩立的眼皮子底下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韩立见此情形一下子愣住了，没想到啊，这温夫人的性格竟然是如此的刚烈，没有和她多说上两句话就自行解决掉了。她似乎啊是一点儿也不想提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竟然落到了如此的下场。不过呢，不用猜也能想象得出来，两者之间肯定有一大段难以启齿的密室，否则的话不会解决得这么痛快，丝毫犹豫都没有的样子。虽然说有些郁闷，但是此女这般自己解决掉也好，否则如何处置对方还真的让她是颇为的头疼啊。韩立摇了摇头，轻叹了一口气之后，才抬手呢将空中的绿色小瓶重新吸到了手中，收到了储物袋内，接着手一抬，一道金色电弧击在了紫色冰块之上，整块巨冰碎裂开来，老魔的残尸就此化为了点点的荧光，和冰屑一起消失不见了。但是老魔留下的储物袋，韩立自然不客气地接收了，神念略微朝里面一扫视，虽然说还有几样宝物的样子，但是以他如今的眼界却不大看得上了，倒是里面遗留了一些魔道的功法典籍，这让韩立呢是颇感兴趣。但可惜稍加一观之后，他最在意的六级真魔功却并没有在里边。收拾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冲人形傀儡一招手，人就直奔远处的古方过去，而另一个韩立则一晃就诡异地再次在空中消失了。此时古幡那边呢，五只鬼头已经将三只骷髅头硬生生地吞噬得干净，现在竟然连那根古幡本身也不放过，竟也吞噬得七七八八。韩立到了跟前，看到此景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这古幡虽然说颇有一些来历，但是凶煞之气太重，并不太适合他。故而呢，他虽然一开始就发现五魔的举动，却并没有丝毫阻止的意思。片刻之后啊，五魔呢终于将整个的古幡都啃得干干净净，然后五只鬼头呜呜地怪叫了起来，似乎欢喜异常，同时啊，身上的魔气也更重了几分。韩立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神色不变，但是一等五魔口中怪叫收敛之后，他就单手冲五魔掐诀一催。五魔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是吃过数次禁制的苦头之后，倒也不敢再反抗，飞了过来，老老实实地趴伏在了韩立的身旁。韩立并没有在此多做停留啊，韩立并没有将他们马上收起的意思，反而是呢不慌不忙地化为了一道青光向天星城的方向飞去，五魔立刻魔风一起紧随而去。 他和老魔这一战时间并不太长，也就只有一顿饭的功夫就分出了胜负。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若是天星城那边都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先溃败下来的话，韩立绝对扭头就走啊，懒得再管下去了。这说明这天星城根本就不值得他去费力相助了。还好啊，事情果然和他预料的差不多。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韩立带着五魔回到烽火天爵大阵旁边的阵眼的时候，这星宫和逆星盟的数千修士遍布数十里之内，正是杀得难解难分，激烈异常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呢，应该是逆星盟一方略占了些许的上风，因为那两名所谓的蓝氏双魔实在是凶悍异常啊。他们所化的蓝色魔气和粉红香雾所过之处，所有的星盟修士都被逼的是节节后退。原本和二魔对峙的赵姓老者和紫袍大汉明显的神通大逊二魔，也只能呢在旁边是稍加前置而已，根本没有办法真的奈何二魔的样子。至于那些稍微低阶的修士，一碰到蓝气和香雾啊，不是马上惨叫的皮开肉烂，就是仿佛喝醉酒了一般直接坠落而下。如此一来呢，越发显得二魔的魔焰滔天了。如此乱的场面，韩立悄然飞射而回的时候竟然没有被人注意到。韩立先扫了那巨大的烽火柱一眼，接着呢目光又落在了惹眼异常的蓝氏双魔处，一声冷笑，脸上现出厉色。他二话不说的冲二魔一点指，顿时身旁的五鬼口中一阵低吼啊，随即呢化为了五股灰白之气直扑而去。接着韩立又毫不犹豫的一拍腰间储物弹，这一团金色的重云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悬浮在了头顶上空。韩立扬手一道法诀打出啊，口中一声低喝，重云嗡鸣之声大起，砰的一声后化为了十几团稍小一些的金云朝场中四散而去。而韩立在施法完了之后，背后风雷翅一抖，人就在一股清风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巨大铜柱处，虽然说逆星盟一方的元婴修士都已经出手了，但是在柱子顶部仍然留下了数名结丹期修士守在那里，以防星宫一方呢出其不意的过来捣毁阵眼。这几个人站在柱子上正窃窃私语个不停，他们眼看着逆星盟一方渐渐的要占了上风，脸上啊都不禁露出喜色来。其中一名儒生打扮的中年修士一回手想和另一名修士说些什么话的时候，但是目光一扫身后的空中，脸色刷了一下子惨白无血了。旁边的修士见此情景自然一惊，也纷纷扭头望去，结果马上啊就几声惊呼出口。因为在后边离柱子仅仅十余丈的半空当中，一名青年呢正无声无息地漂浮在那里，双手抱臂，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而这名青年分明是先前和他们盟主一起离开的那名星宫方的大修士，他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里呢？这几名结丹修士脑子一转，背后一阵冰寒升起啊。但是还没有等这些修士思量是该逃跑呢，还是该高声朝其他元婴修士呼救的时候，韩立脸色忽然一沉，藏在袍袖中的手指蓦然连弹几下，顿时啊数道金色剑气是激射而出， 这一下子，几名结丹修士才大惊失色的纷纷身形一动，想要化为遁光逃走。但是刺目的金光连闪数下之后啊，剑气所过之处，这些人呢纷纷被洞穿身体而亡，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跑掉的。又喷出法宝抵挡的更是连同法宝一同的爆裂开来，丝毫作用都没有的样子。韩立借助如今的青竹风云剑施展的剑气，论犀利的程度实在不在任何法宝之下，就是元婴修士恐怕也不敢随意应接，更别说什么区区的结丹修士了。剑气将这些结丹修士斩杀个干净，他丝毫神色不变，只是淡淡的望了一眼身前的擎天巨柱，袍袖突然一抖，一阵清明之声传出，数十口金色小剑从袖口处鱼游而出，随即呢狂胀至数尺来长，又在半空中同时一聚，金光大放之下，一口数丈长的金色的巨剑赫然浮现在了铜柱的上空处。韩立浑身法力疯狂的流动，口中呢就是一声低喝呀，巨剑通体灵光大放，一颤之下顿时化为了一道蛟龙般惊鸿，在空中一个盘旋，往下狠狠一斩呐、啊！轰隆隆的一声巨响过后啊，惊鸿从巨大的铜柱中间一劈而下，小山一般的青红色的柱子仿佛泥捏的一般，被金光一分为二，向两侧轰隆隆的倒塌而下，远远的看去啊，犹如天崩地裂一般。仍滞留在附近灵州上的一些逆星盟修士纷纷仓皇的御气腾空，而如此大的动静，双方修士都不禁吃惊地望了过来。韩立这个时候衣襟飘飘地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自然被众修士一眼看到了。一见是韩立之后，人人呐、不是面色大变，就是狂起的一声惊呼，完全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表情。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空暇马上回头望过来，比如说韩立现在望向的某处战团中的一男一女，就根本没有办法顾及什么巨响，正被五只巨大的鬼头围在了中间，口中暴怒之声不断啊。说来也巧，这蓝矢双魔放出的魔气和粉红色的香雾，恰好呢被五魔喷吐的灰白色魔焰给克制住了，只有招架之力。附近的赵老者和那位紫袍大汉见此，自然是又惊又喜，也急忙拼命地催动数件宝物，加入到对蓝矢双魔的围攻。至于韩立放出来的十几团金色的重云，也正在大逞淫威之中，他们在韩立分神的指引之下，专门冲那些元婴以下的逆星盟修士下手。所过之处呢，只见嗡鸣之声一响，被重云往头顶上一扑，无论何种法器法宝护身，都马上在点点金光中化为了乌有。就是这片刻的功夫，就有数十名修士被噬金虫吞噬得干干净净。如此一来，附近的逆星盟修士一阵大乱，重云所过之处，个个如见毒蝎一般呢，纷纷的退让三尺。再加上韩立又一剑毁掉了烽火天绝阵的阵眼，让逆星盟修士心中大震之下，士气更是一下子落到了最低点。当场呢，就有一些逆星盟一方的修士拔腿开溜了。一开始是几个、十几个转身而逃，马上就变成数十上百的修士四散奔逃啊！甚至无需韩立出手，逆星盟的溃败就已经成了定局。连那龙老者和那老太太见势不妙，也马上甩掉了对手，化为两道动光，不见了踪影。蓝氏双魔显然也知道不妙，突然接连祭出了数件威力奇大的宝物，掐诀呢将他们自爆之后， 竟然硬生生地将五魔暂时逼退，冲出了包围，想要夺路而逃。见此情形，韩立眉头一皱，随后背后双翅毫不迟疑地一抖，人就转眼之间消失不见了。下一刻，刚逃出了五鬼包围的蓝氏双魔，只听到前边一声低沉的雷鸣声响，一道青虎闪过之后，韩立就诡异地浮现而出，正好拦住了双魔的去路。两魔一接触韩立丝毫感情没有的双目之后，心不禁往下一沉呐。但是他们已经是成名许久的魔门修士，自然不会束手待毙的。互望一眼之后呢，竟同时手一扬，再放出了数件颜色各异的宝物出来，同时呢身形一晃，人也施展魔功，凶狠地攻了过去。韩立眉宇之间一丝杀气浮现而出。几天之后啊，整个乱星海轰动了起来，星宫和逆星盟的生死一战不但意外地提前了许久，而且让大部分人跌破眼球地取得了大胜。不但万法门的万天明战死在了此役之中，更有众多逆星盟高阶修士就此陨落了，连数百年前的凶魔蓝氏双魔也被星宫一方轻易地灭杀了。韩立的名字自然也随着此战在乱星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甚至连韩立未曾凝结元婴前闯过虚天殿，得到虚天宝鼎，后来呀，被逆星盟发出了绞杀令追杀的事情也被人挖了出来，不知道多少乱星海的普通修士啧啧称奇不已呀。不过呢，以韩立现在的名声，自然不会有哪位元婴老怪物再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敢自寻死路的打此顶的主意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星宫派出了一队队的人手，开始一边夺回原先的师弟，一边呢追杀那些败退的逆星盟高阶修士，一口气儿竟然反攻到了逆星盟的老巢。逆星盟的其他元婴长老啊，自然不甘心就这样真的彻底的走上逃亡之路，他们一咬牙之后啊，竟然又组织了一批人手，在逆星盟总坛和星宫进行了一场大战。这一次没有元婴后期修士压阵的逆星盟自然败的是更加的凄惨了。虽然说他们同时动用了三名元婴中期修士联手来对付韩立，但是却被韩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斩杀了两名。最后一名修士虽然说依仗秘术逃得了性命，但是躯体却被一剑斩成了两截，就是以后能夺舍成功，法力也多半没有办法恢复过来了。如此一来呀，短短的半年的时间，星宫呢就重新的拿回了统治权，其他的大小势力都重新对星宫表示顺服。林玉玲趁此机会开始招降逆星盟逃散中的低阶修士，只是彻底的追杀逆星盟的极少数元婴级别长老。如此一来，逆星盟呢从内部就开始溃散了。眨眼之间，这偌大的一个联盟啊就已经成了昨日黄花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79回